大家主日早，在我开始讲道之前，我想提醒大家，今天是宗教改革日，也就是在1517年的今天，马丁路德将他的95条论纲钉在贝格的城堡教堂大门上的那一天。当时罗马天主教经常提倡一些以圣经以外的传统行为，例如买赎罪券。马丁路德把教会拉回到圣经里，宣称救赎并不是透过任何善功，而是只需要单单信仰着耶稣基督作为救赎者，就能透过上帝的慈悲重新获得救赎的好消息。路德相信上帝的话语是基督教信仰最好的最高的权威，他将圣经翻译成德文，出版了大量有关圣经教义的书籍和教育。所以今天宗教改革之日，我们还是必须选择按照神的话语，凭着信心跟随基督。今天所要讲的道题是人生的两条道路，是取自诗篇第一章第一至第六节。诗篇第一章是一篇有趣又实用的诗篇，也是诗篇中最为人所知的一个章节。如果你仔细看你的圣经，你会发现这篇诗篇并没有诗题，所以作者背景不详。诗篇的第一篇作者可能不是大卫王，然而诗篇第一章与箴言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有些人认为这篇诗篇可能是所罗门王的作品，而且他把他写的第二章章节放在他父亲的诗篇之前，作为对整卷诗篇的首篇，就好像这整本圣经的序言，这整本诗篇的序言。诗篇第一章实际上是对希伯来人在古代神圣世纪里的一段精彩介绍，因为它是所有诗篇中第一首，它的主题非常的简单，它的结构非常的明了，它将人类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群体，可以很清楚的分辨并描述他们的命运。他向我们介绍了两种生活方式的学说，一个是正确的方式，一个是错误的方式。明智前进的艺人，他的道路与愚蠢不前进的邪恶的道路之间的差别。他一方面向我们介绍了一种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里，我们可以通过与神交流，默想神的教训，以耶和华的律法作为人生与信仰的基础，来获得快乐和满足。同时，另一方面也警告我们，如果我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结局必然是永久毁灭的。换句话说，他宣告义人会得到的恩典以及安慰，以及罪人或恶人未来苦难的结局。作为诗篇的序言，他总结了整篇诗篇整卷后面应该要有的内容，甚至诗篇以后所有神的话语。这篇诗篇也提醒我们，真正渴望崇拜真神的人必须应该要有的正义，而且恶人在这真正信徒的团体中是没有生存的空间。正如诗篇第一章为我们提供整本圣经中比喻的方式，以最清晰和最完整的例证，诗篇第一篇通称为是智慧诗。已故的圣经评论家詹姆斯曾经说过，圣经的权威，他说，诗篇第一章宣称为圣灵的序言， 而且我们诗部真，称为诗篇的前言。他对这篇诗篇又补充了说，诗人想要教导我们蒙福的道路，并警告我们罪人必定要灭亡。这就是这首诗篇的内容。从某个角度来说，整部诗篇会组成一篇讲道，就是建立在这段经文的基础上。让我们竖起耳朵，暂时抛开世界的烦恼，从这篇诗中找出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语，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所以今天这个标题《人生的两条道路》有三个要点：第一，两条道路的概述，一人和二人的差别；两条道路的描述，丰富繁盛还是不结果子；第三，两种结局，天堂和地狱。所以，让我们从第一个要点开始。一人和二人，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跟第二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施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阿门。原文与中文版还是有点出入，那就是那个"布置"。原文不是用"布置"。从前有位犹太人在上海讲道时，他说过，原文是一开始是有福了。从来没有恶人的计谋，所以在这英文里，这篇诗篇第一节首先用的词 "blessed"，也就是祝福的意思。所以这节经文也可以这样翻译：“不从恶人计谋的人，他拥有众多的福分呐。”所以整卷诗篇都是以祝福为开头。使用这个词有什么意义吗？当然很重要，因为这等于是说，上帝赐下这篇诗篇授予我们，是为了要使我们得着益处，有福的。当我们愿读、遵循、研究和思想它时，将会带来福气。祝福意味着极度快乐、十分满足。虽然我不懂希腊文，但从我的研究中发现，希伯来文的祝福实际上是一个复数形式的名词，是指众多的福气。之前有位宣道家叫做詹姆斯，他说"福"这个字意味着有福，表示多重的祝福，是强调这些福。因此，詹姆斯他的说法是说，诗篇第一章第一节可以作为蒙福或快乐的人来呈现。这节经文不仅对义人，就是虔诚的人的描述开始。紧接着，蒙福或快乐的人这个观点之后，是对恶人或罪人的描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失败人的座位。在这里的三步，不从、不坐、不占，解释了人虽然知道在伦理上有许多事情是不应该做，但是却控制不住自己，因为人是有罪性的。所以现在在这个社会充满了罪，因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的失败是一步步的堕落下去的，是由从占而至坐，或者是与罪为伍。所以我们必须拒绝诱惑，免得受其影响。似乎有点奇怪的是，接在蒙福或快乐的人这个观点之后，是对恶人的描述。表面上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尤其是这对恶人的道路，后来也是在第四、第五节里有提到。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好的手法，因为这样开始诗人写的方式，就会向我们传导一个信息，那就是即使我们是有福的人，我们还必须是要洁身自爱，不可步入歧途。所以从中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两件事情。首先，诗人开始就提醒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任何人都不是自动从一种义人的身份起步，我们是从罪人的身份开始。因此，我们的思想、言语和行为都会侵犯与犯罪。所以，没有人是自动无罪的，是正义的，是完美的。 在诗篇第五十一章第五节说到，我在罪孽里生，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所以我们母亲只成型的那天，我们就是罪人了。那么一个罪人是要怎么变成有福的义人呢？这就是上帝恩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道，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有福的义人会拒绝与恶人、罪人和世慢的人为伍，免得受其影响。虔诚的人不会与他们一起参加邪恶的行为或错误的行为，反而真正的信徒将遵循正义的道路。因此我们可以想象两种生活，诗篇的作者在第一节中一开始就直接引入了两条道路的教义。其次，诗人向我们说到有关虔诚的重要事情。一个遵守律法的人，信奉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必遵守他的话语，会为了坚持走在道德的生活路上。在第一节里，谦敬被表示成为有福的，在第二节里被描述为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第一节中有趣的特征是平行的对比，在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平行对比的连贯的形词。第一组就是从站坐，第二组是计谋道路跟律法，第三组是为恶人、罪人和世慢的人。从这里开始，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从恶人到罪人的道路是从低谷走向恶化。来看布施真所说的对这件事的看法。他说，当人活在罪中，他们会每况愈下。一开始他们只是跟从疏忽草率、不敬虔的计谋一起，这时的罪恶是相当实际的，还没有养成习惯的。但从此之后，一旦养成了犯罪的习性，他们就会站在明目张胆的罪人的道路上，肆意违反上帝的命令。如果继续放任不理，他们就会变本加厉，让自己变成害人的教师，专门诱惑其他人。因此他们就是坐在这世慢人的座位上，他们取得了邪恶的学位，并被封为如角八幻的诅咒博士。当我们违背上帝和他的诫命时，我们的生活就是在一个犯罪的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我们不知悔改，我们就会习惯性的犯罪，我们生命将会越来越糟糕，越来越陷入邪恶的流沙，最后参与着和那些罪人的活动中，并且逐渐成长，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第一节不仅仅是描述恶人的生活形态，它也说明生命之道的果子以及最终毁灭的惨局。对于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来说，这些罪人的道路看似美妙、很酷、很充实、很成功、很令人兴奋。他们渴望走在这条的道路捷径上。然而，诗人警告地说，这实际上是一条通往虚空绝望的捷径，更是通往未来审判毁灭的捷径。那么虔诚的人呢？义人的道路又是怎么样的？诗篇作者有趣的描述着恶人的道路，但是他用来解释虔诚或义人的道路。恶人是他所交往的人来描述的，但描述虔诚的人并不是以一种伙伴的关系来描述。在第二节中被描述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的人， 这耶和华的律法就是圣经中所记载上帝的全部。耶和华的律法很明显的说到，喜爱意味着要尊敬、敬爱和尊重上帝的律法，研究它、默想它、顺从它，将它应用于生活中，并随时揣摩、分享它。不仅如此，喜爱也意味着虔诚的人想要更了解上帝和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且想要跟他学习，跟他一样。在这律法上，所谓的昼夜思想，就是说要常去思想神的话语，要积极的将自己的人生方向集中在神的律法上，做事情一切都是要为了主。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中所说的，兄弟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当我们喜爱上帝律法时，这就是我们应该所做的事情。我们应该注重于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施罗德有智慧的补充说过，这种喜爱是生命的一个征兆，因为邪恶的心智与上帝为敌，从不服从上帝的律法，也没有能力服从。然而借着圣灵内在重生的工作，虔诚的人会发现，他们之所以喜爱上帝的律法，纯粹是因为律法会将上帝的旨意传带给了他们。他们不会努力他严格的命令，他们会全心全意的赞同、认可律法。喜悦律法，虔诚的人会昼夜默想，不断钻研。在他早期的事工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教导了两种方式的教义。耶稣在登山宝训结束最后所用的观念，这一篇讲到最后一个段落，列出了一系列的对比，包括必须在这些对比中做出选择。第一，两个门，两条路；第二，两棵树，两个果子，两种果子，以及两种房子，两个根基。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13-14节提到了两个门，两条路。你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涌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的人也少。这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13-14节说到的。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要到达永生的地方，是要通过窄门和小路，而且只有少数的人会找到这条路，并且在其中行走。相反的，宽门和大路会引导永恒的堕落，许多人将选择使用这条道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18-20节中，这里说到了两棵树、两个种子的对比。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没有人同时可以成为一个圣人或一个罪人。好树是意味着善良的心，良好的果实是圣洁的生命和良好的品格。另一方面，坏树就是邪恶的心，邪恶的果实是不虔诚的生命和不道德的品格。好树不会生产坏果子，坏树不会生产好果子。这是所有做农工或果园丁工的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众所皆知的事实。我们现在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24-27节，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睿智和虔诚的人以及愚昧和无理的人之间的区别。马太福音第七章24-27节，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建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和华所要说的就是，我们应该扎实的把我们的根基建在他的磐石上，他的磐石就是他的话语，不只是听到他的话语，而是要去做到这些事情。我们必须确实的在上帝的话语中扎根，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必须像房子盖置在磐石上的基础。我们必须要行的是上帝的话语。你是听众派还是行动派呢？雅各书第一章第22节说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我们被分辨为是听众派或是行动派。许多牧师传道讲神的话语时，即使我们在教会中也是有许多人没有有多少回应。如果我们来到教会只是倾听上帝的话语，但没有办法实际行动，我们就是在自欺自己。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总结这两条道路。一种人，爱神的人，爱慕上帝，并且在圣经里寻找他，寻找的必寻见，服从神和神的律法，迈向永生之道。这个群体中的人民是不会破坏教会的和平及和谐的。另一种人是爱罪的人，喜爱罪恶的道路，遵循他并导致地狱般的毁灭，他们将会破坏教会的和平与和谐，以及他们与其他教友的关系。你和我要选择哪条道路呢？我们必须要检查自己，看看我们自己是站在什么道路上。这里诗人里描现了两幅图，我们一起转向诗篇第一章第三至第五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干枯，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干，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我们中的许多人，如果不是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在生活里，如果他们有遵行上帝的命令，上帝就会奖赏他们，若如果他们不遵行，就会受到惩罚。这个观点是含有部分的真理，事实上这涉及了最后审判的教义。但是诗人接下来在这首诗篇里所说的却是以大义其趣的，他是说有福不走罪人的道路，以耶和华的律法为乐的人是有福的。他的重点并不是奖赏，而是一种特殊生活形态的结果。根据 John Scott 的说法，他是说这是形容一个特定生活类型的一个结果。诗人用两幅图案来说明这两条道路的结果。第一幅图案是一棵树结实累累的果树。诗人在第一节中描述了一个虔诚的人，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在第三节中，他被描述了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干枯，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敬畏上帝的人是有福的人。 虔诚的人从耶和华的律法中摄取他属灵的养分，在这充满活力的溪流和土壤中摄取水分和养分。在这种环境下，水分就是在这里的是指的是神的话语。在这经节经文中便是指耶和华的律法。即使围绕这棵树的土地是干枯不毛的之地，或者是吹袭着热风，这棵树还是会自己寻找水源，深深的扎根，并向水源和养分的方向前进，然后它将茁壮生长，这样它就会生长得很茂盛，开花并且结果子。虔诚的人就会像栽种这溪旁的树一样，有泉泉不流的水源来提供养分的一棵树，按时后的结果子，叶子也不会枯干，凡他所做的事情都会很顺利的。树的生命取决于水的供应。同样的，一个虔诚的人，一个属灵的人，他的生活也是依赖在上帝不断供赋、不断供应丰富的话语。引用《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说道：“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出的一切话语。”根据第三节的说法，把神的事摆在第一位，以荣耀神为首要，依赖并顺从上帝的话语，虔诚的人将会按时的结果子，他的叶子也从来不会干枯。约翰吉尔的说法是，他将结满仁义的果子，得到圣灵的恩宠和善事。对于这样一个虔诚的人，他的叶子、他的树、他的果实都不会枯萎，它将永远是绿色的、新鲜的、健康的。这表明了圣徒的坚持，他将继续坚持着信仰，即使面对到严重的挑战，也没有什么能够破坏他对上帝的信仰。因为这虔诚的人，他的树是接杆在真正的葡萄树中，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且住在他里面。约翰福音第15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道：“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虔诚的人从主那里获得到他的树叶和营养，他在神的里面修整、扎根并建立起来，再也不会动摇。关于这个虔诚的人，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必须从树的角度上去理解这个部分。这棵树通过丰裕的水源将定时开花结果，它并不意味着这种繁荣只是暂时性的。树通过开花结果来繁衍，注意是在这当下的这个季节，源源不绝的供水并不会直接在树上直接展开开花结果，上帝的话语并不会立即使虔诚的人立马成长带来丰硕的成果，这种繁荣是属灵上的成长。森林火灾、干旱及其他逆境在我们主的知识中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成熟，并培养出一种尊敬和虔诚的品格，并且结出生命果子。我想问，我们是虔诚的吗？我们是义人吗？我们像这些栽种在溪旁的树吗？我们是善良的、会结圣灵果子的人吗？上帝希望我们富有成效。我们今天花点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吧。诗人所使用的第二个形容词，就是在第四和第五节中比喻的糠秕。 恶人并不是这样的，乃像汤比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现在通过从树木到康比的变化，不虔诚、不谦敬的性质和生命是有所划分的。诗人所用的例子就是康比，他将恶人比喻成康比。康比是一种骨壳里外面干燥的鳞片，谷物的外衣被风吹散，很容易就消失无踪的，是一个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东西。这里所形容的一个图像，就是在收获谷物的时候，远在巴基斯坦的打谷场，位于在山坡上，那里可以得到最佳的微风吹拂，谷物被载到山坡上，动物将它们碾碎，或者是用一些碎谷机将它们斩碎，然后将谷物抛在空中，让风把那些比较轻的康比吹掉，比较重的谷子就落在打谷场上，然后被收集起来，所以康比就这么的被吹散了，就这么被烧掉了。这就是诗人所说的那些随从恶人的计谋，他们的结局就是毫无所有的结局。恶人就像康比，这里有三个比喻。首先，与树木不同，康比没有生命，给它浇水，它并不会长出新的康比，它不能生长，因为它没有生命。因此，生命之水，神的话语对不虔诚的人是没有任何的帮助，他们拒绝上帝以赐的话语，生命之水对康比来说只会是弄湿他们，甚至会无法被吸收。所以心中没有神的人，虽然知道神的话语存在，但对他们来说却是毫无用处的，根本接受不了。第二，与树木不同，康比是没有价值的，一块土地上若有树，它的价值就会提高，特别是在树木缺乏的一些土地上，例如以色列，高大笨重的树木有它的优势，它能减缓强风的作用，提供阴凉的地方，降低周遭环境的温度，在夜间清除二氧化碳，并在白天产生氧气，并且结实果实。另一方面，康比是没有价值的东西，它是一个轻微之物，既无重量，而且属于虚浮的，是一些令人讨厌的东西，它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功能，因此康比被投影成是一种浪费、空虚、毫无目的、毫无价值、毫无结果的一种生活。所以不虔诚的人、恶人在追求着那些没有意义的名利、地位，是完全浪费了他们的生命，他们表现的是没有果实的生命。第三，康比与树木的命运大不同。第五节里说到，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所以康比的描述来看，恶人最后的结局就是被定罪灭亡。第四节里所描述被吹走的康比就有如消失。第五节里描述被消失放弃的方式，这种消除或放弃是意味着在当神坐在审判座前，恶人不能与义人一同站在一起，恶人将会被摒弃在门外。如果义人和恶人不站在一起的话，那义人的中就不找不到恶人或不虔诚的人了。在旧约当中，有许多上帝审判背叛者并将他们从以色列中排除的记录，其中有一个例子出现在民数记第16章，这里记载了可拉党对摩西的叛变。在这里面，上帝指示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可以离开可拉、大丹、亚比兰帐篷的四周。耶和华敞开了大地，就活吞吞的吞灭了可拉、大丹、亚比兰和他们的家人。 请注意，在摩西在民数记里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中说道，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于他们的都活活的堕落了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何必，他们就从会中灭亡。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借由可拉党变叛的事件给以色列人作为一些警示的效果。那些无视于神的主权，破坏神所定的制律，背叛神又不知道悔改的人，他们的下果会是什么？那就是永久与神分离。在新约的圣经中，故意知错不改的信徒不仅会遭受到斥责，也会遭受到严重的纪律处置。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说道，与继母同住的男人将会被教会赶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中，我们读到上帝是如何来处罚那些来到圣桌前领圣餐的人，如果内心还是不知悔改，最后的下场还是死亡的。不听从上帝话语的人生就像康比的人生一样，风一吹就没有了。刚开始可能是很顺利的，可是经不起考验。当审判的日子来临时，这些人在上帝面前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詹沙罗尼加前书第一章第八节说道，从天上在火焰中显应，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的全能的光荣光。我们的工作环境里天天会面对着一些非基督教徒的人事和物，根据上帝的话语，他们就是所谓的罪人、恶人、不虔诚的人。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些人呢？恶人和罪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享受物质上生活的方式，如果我们想要在事业中能够快速成长发达，我们必须走上快速道路，走上宽门和大路的捷径。做任何事情只要顾虑到自己的利益和感觉，任何事情都可以照单全收，只要能赚钱就好。他们说这世界没有绝对的真理，他们并对我们说，相信上帝和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些愚蠢的行为。参加主日的礼拜，投入教会的活动，包括宣教，都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的。他们说这些宝贵时间不如拿来赚钱，为自己在社会阶级上往上爬，毕竟人生是短暂的，只要我们开心富有就够了。这就是现在这个世界传来给我们的一些讯息。这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很抱歉打破了你的美梦，这是真的一个是巨大的谎言。实际上他们是逃避上帝的人，他们不想也不会听从上帝，他们从来都感觉不到满足。他们希望我们加入他们，他们希望我们在主日礼拜时去参加生日派对，他们希望我们不遵守神的话语，他们希望我们和他们一起去运动。虽然这些非基督徒的人对我们都很好，但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警告过我们，人故意不认识神，不论要神，悖逆犯罪，神就任凭人作恶胡为，被神放弃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五节说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物，去敬拜是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些造物的主，主是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记得撒旦在伊甸园是如何欺骗夏娃的吗？撒旦告诉夏娃，如果他不服从上帝，去偷吃那个禁果，他的眼睛将会变张开明亮，就像上灯一样，他会知道什么是善恶。这真的是太诱人了。夏娃后来怎么了呢？他有变得像上帝一样吗？并没有。他的眼睛是变明亮了吗？ 是的，他的眼睛是敞开的，但是他现在知道什么是善与恶。撒旦欺骗了他，他成了什么？他变成像撒旦一样。他和他的丈夫亚当对属灵的真理视而不见，夏娃采信他以为的真理，其实是一派胡言，还成了后代的诅咒。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的父有是什么形象的？想要当那棵在河水旁的那棵树吗？在季节里结出属灵的果子，叶子也不会枯干，无论他做什么都会顺利的那棵树吗？那么我们绝对不能相信撒旦的谎言，我们不能追随这世界所谓的富有。尽管生活周遭有多么的诱惑，我们一定不能像被风随风吹散的那些坑比。第一节到第五节描述了义人、正直的人和罪人，也就是邪恶之间的人一些的重要差异。第六节将会描述到义人和恶人最终的结果。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重点，两个结果，天堂与地狱。在第六节里说到，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是义人对义人和罪人最恰当的结论。他很明显的分别了两派人最后的结局，义人和罪人最后的结果。请注意第六节，他并没有宣称主知道谁是义人并惩罚罪人，相反的，他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亡灭。这里的重点是在于两种结局，而不是在人。我们在最后在主面前审判的结果，只采决于我们要走哪条道路的决定，是想要被邀请进入圣会，享受主的福分，还是想要被摒弃门外，无份于这恩典。我们可能已经知道，我们的生活只有两条道路，那我们要走在义人的道路上，还是呢，就走在恶人的道路上？我们不可能两条道路都同时走，我们也不可能走在这两条的道路中间。无论将来做出任何审判的结果，都是取决于在我们行走的道路上。第六节的前面部分是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是最伟大的法官，他是万能的，是全知的神，他知道并理解心属于他的人。当然他也知道那些心不是向着他的人。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九节说道，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请注意这些话语的细节，他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只有上帝知道谁是得救了，只有那些上帝认可的义人才能在审判日当中被邀请入殿得永生。道路这时似乎涵盖了整个生命，包括上帝和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信仰，他们对上帝话语的顺服、服从和信仰，以及他们与其他人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的方式。真正会把神的话语听进心里面，并以行动的方式来表现出来。所以义人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不是只是在肉体身后的跟随者，而是按照罗马第八章的中圣灵的行事的方式。让我引用19世纪里其中一个长老教会牧师的话，他说这里也许还有另外一个观点，那就是耶和华知道不同生活的方式的后果，他所导引的问题，也因此他可以正确判定谁是义人，并将他们分配到天堂的生活。因为上帝知道义人的道路是通往天堂的。其次，至于恶人呢？第六节说到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康比的燃烧是在描述恶人所不能逃避的结局。 即使是明智的所罗门王也在箴言第十四章第十二节中写下这些信息，他说，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所有走在他们自己眼中似乎正确的道路，拒绝服从上帝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死亡，这就是恶人最终的结局。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上帝并不喜欢走在恶人道路上的人。所有恶人最后的道路就像会面临毁灭，在地狱中灭亡。我们知道义人最后的结局，我们知道恶人最后的结局。那些既不是义人或不是恶人呢？有些人不想站在任何一边，只想待在中间静观其变，类似守株待兔。这些人呢？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五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须将我口中把你吐出。所以上帝会将那些还没有决定的人从口中里吐出去。上帝希望我们能表明立场，我们要么和他同在，要么和他分离。我们是要和上帝一起，还是要与贪婪的恶魔在一起呢？想要站在立场中立是不可能的，漠不关心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要做一个选择，我们不能经过十字架时对着流血的救世主表示着同情的心情，但却置若罔闻，与自己无关的继续往前走。我们必须做出一个决定，上帝会把那些犹豫不决的人赶出去，会把他们跟恶人归纳在一起。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义人的道路是主耶稣基督的道路，是通往天堂的道路，而恶人最终的结局就是被定罪致灭亡。诗篇第一章我们学会到圣经如何描述这两条道路的教导，义人的道路是踏进永恒，恶人的道路是结局必是灭亡的。爱慕上帝的人会在圣经里寻找他，服从他 和他的律法，走向永生的道路上。爱罪的人将会导致像地狱般的毁灭。诗篇在经文中描绘了两张图画，一种是做正确选择的人生，一种是做与上帝分开的人生。耶和华是最大的法官，他知道并了解心是属于他的那些人。我们要选择哪些方式呢？通往天堂的路，还是通往的地狱的路？如果那些还不是在天国的人，还是犹豫不决的人，我呼吁你们来跟随主耶稣，并加入我们的天国。最终在地狱中灭亡的结局，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愿上帝在主日祝福你。